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啊！住在美国的人再不为美国祷告，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为美国祷告？其实，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呢，我常常听到许多的教会在谈一个现象，叫做好像现在的时代呢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个说法，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好像这个撒旦的工作越来越厉害哈。如果每次听到教会在谈这样的一个论调呢，我心里面常常都有一点点不以为然呐。不是我不认为这是黑暗的时代，而是我觉得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唯独教会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认为世界会黑暗，责任在教会。因为教会才是世上的光。为什么你的房间会黑呢？原因是灯没点亮。你不能怪房间黑啊，你要怪灯怎么不亮啊？所以各位，刚刚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真的需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世上的光，神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需要发光。我们没有发光，我们没有权利去抱怨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光出现的时候，黑暗自然就消失了。我们过去也常常以为呢，这个教会过去的问题呢，在于我们太少参与social justice， 比如说社会正义或者社会公益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讨论。我也有点怀疑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历世历代啊，都有一些基督徒在参与所谓的社会公益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我也在看新闻我看到美国的这个状况疫情好像又爆起来了，然后但是大家的这个口袋里面的荷包却又越来越缩水，很多人没有很好的存款，面对这样的疫情的冲击，其实是经济能力是没有办法支撑很久的。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呢？一个读经率相对而言呢，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美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显然问题不在于读经，对不对？美国人读圣经的比率算是够高的咯，在全世界里面。当然，你永远可以找出一些这个还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它的比例在下降等等。可是，如果读经就能够带来改变的话，那为什么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有人说是因为比率下降啦，有人说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500年前呢，宗教改革的时代，那个时候会读经的人很了不起，因为绝大多数人不识字。所以会读经啊，就是 you are something， 很厉害的。但是今天呢，会读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任何人都会读经嘛，只是他要不要读而已。而这年头，我们也会看到有许多人呢，他们可能很娴熟圣经，可是生命未必有改变。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呢，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都是最熟悉圣经的人啊。但是他们连神的儿子都认不出来。问题显然不在于有没有读圣经，问题显然在于有没有活出圣经。那上礼拜呢，我们开始一个主题啊，叫做如何让自己持续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那我今天要讲第二个，如何让自己持续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今天我们要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八节。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八节，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我们的印象最这个 直觉的印象，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的神不断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好像这样就是第一章的总结啦，就是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刚强壮胆的内容啊，你会发现啊，神对约书亚讲了三次刚强壮胆，每一次要刚强壮胆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呢，讲的就是其中一个你要刚强壮胆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这段约书亚记的经文里面呢，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干嘛呢？你要刚强壮胆的谨守遵行啊。各位，我们不是要刚强壮胆的读经啊，我们是要刚强壮胆的活出圣经啊。刚强壮胆谨守遵行，而且是要怎么样谨守遵行呢？是一切的每一个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然后接下来第八节很重要，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如何谨守遵行呢？关键在于让神的话不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换句话说，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在转的事情，这样子你才容易，才有可能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相信在美国各位都有开车的经验啊。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啊，看到 stop sign 啊，就是美国最特别的，就是 stop sign 啊，一看到 stop sign 要停啊，对不对？毫无道理的啊。就是看到 school bus， 然后旁边 stop sign 跳出来，你就要停下来，没有道理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不断的记得一个交通规则，叫做看到 stop sign 你要 stop， 甚至你还会记得一种画面，即便你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那个画面，因为你是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可是你会记得一个画面，或者记得别人跟对你说过的故事，说哎呦，我那一次啊 stop sign 忘了停，结果呢一个警车就在前面把我拦住，然后开了我一张很贵的罚单。所以当你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一个规则不离开你的心思意念，你不断的边开车你就边想起来这些故事，这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谨守遵行。可是呢，你哪一天呢，这个头脑这个意识不清醒，多喝了两口啊，或者呢跟别人在聊天，边开车边聊天，这个大家常干吧啊，突然之间啊，在某一刻里面啊，你分心了，你开始专注在聊天上了，或者你头脑昏昏的，你太累了，你就很有可能会这个看到 stop sign 不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你有点像是这个圣经有例外处啊，说不可醉酒，你有点像是处于那个状态啊。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这律法书离开了你的口。你没有昼夜思想。好，我还记得我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有一次我被警察拦下来，不是因为我没有遵守 stop sign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拦下来，看了我的证件就把我放走了，也没做什么事。但是呢，当他把我拦下来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就浮现出许多长辈、许多同事、许多朋友告诉我的故事，说在美国，如果你被警察拦下来，你一定要把手放在哪里呢？你手一定要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手不要乱跑啊，你的警察以为你要掏枪嘛。哇，我就一直记得这个故事啊，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故事到底对还是不对啊，但是我就这样做。各位，当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的时候，你就更有可能去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说的一切话。换一个角度讲，你就更有可能帮助自己持续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道路就会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要读经？我不认为读圣经这件事情本身会为你带来什么伟大的祝福。实际上有许多不同宗教的人， 不是基督教的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的人，他们也在读圣经。在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教授，他们专门研究圣经啊，比我们对圣经都还熟啊。可是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读经，关键在于读经是为了什么，让圣经让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昼夜思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目的是谨守遵行。如果你完全不知道美国的交通规则是什么，你就在美国的马路上开车，那我们也不用期待你谨守遵行了，因为你要遵行什么你都不知道。可是你知道交通规则并不代表你会开把车开好，对吗？因为关键在于你要谨守遵行交通规则所要求你做的一切事情。今天我要多谈一点，我们不是只谈谨守遵行，我们要来多谈一点怎么样让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记呢？最简单嘛，就是背。可是啊，我知道这个各位啊，一想到背啊，可能头皮就会发麻。我也是，我超级不会背东西的。我从小这个背书考试，就是考试之前死背，然后考完学完了就把它全部忘光光了，然后到现在都忘记了。我到现在有时候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还会背漏一句两句，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我自己写了一首歌用诗篇二十三篇的每一个字逐字一字不删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的写了一首歌，写诗篇二十三篇这首歌。所以呢，当有人问我诗篇二十三篇我会不会背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边默默的唱那首歌然后边把它背出来。我只有这样我才不会背漏所以呢，我是超级不会背的人。但是呢，我们依然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嘛，怎么做呢？怎么背呢？我们要记得把神的话放进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话不离开我们，不离开我们的口，目的是为了预备好让我们谨守遵行，而不是在比记忆力。过去呢，在教会里面呢，曾经有一种观念就是你要把圣经背起来，一字不漏的背。那我常常会想要反问一下，我很想要反问他们说，请问一字不漏背，我要背哪一个版本？你知道，各位生活在美国，你知道英文的版本有很多，ASV、ESV、NIV， 还有 TNIV、KJV 一堆的 V 嘛。中文也不遑多让啊，虽然我们多数的华语教会用的是中文合作本大概90到100年前翻译的。但是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译本有现代中文译本，再来是70年代的译本然后现在还有新译本到底背哪个版本的一字不漏才叫做一字不漏哪一个版本才是最接近神的话所以其实我们不用考究这些，因为关键并不是我有没有把神的话背到一字不漏，而在于我有没有把神的话活得一字不漏各位，因此呢，怎么背经？如果你的记忆力跟我一样有够烂呢，我鼓励你这样背经，尽可能把你要记忆的经文的概念背起来，把那个概念背对，把概念背对，而且呢，用有创意的方式把概念记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更容易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你知道我们记交通规则通常不是记规则本身嘛，对不对？我们通常都是记故事。哎呦，谁谁谁上次说他开车经过某一个 stop sign 没有停，然后被警察拦住了。哇，那个谁谁谁，或者美国的哪一州有一个人这个被警察拦下来，哎呦，他在身上乱掏东西，只是要掏证件，结果警察一枪把他给打伤了。为什么？因为警察认为他要掏枪。我们都记得是故事嘛。那为什么我们背圣经要把它背得这么死板，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呢？因为这教会会说，这个因为圣经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呢，我们背神的话呢，也要一字不漏。但是一点一话不能废去，指的是希伯来文呢？希伯来文 的字母啊，少掉一撇，少掉一捺，少掉一点就差很多了。可是其实我这个中文上去没有那么严重，对吗？而且重点是到底是哪一个版本呢、啊？连希伯来文的版本都有好几个，所以各位，关键是我们要一字不漏的遵行神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把神的话的概念全部背起来。在好几年前呢，我在教一个课的时候呢，我就教导这个我的学生呢，把圣经呢，用概念把它背起来。那我为了示范啊，我就当场这个翻开圣经啊，翻开诗篇第一篇，我就想说我背诗篇，我就当场示范怎么背诗篇第一篇给大家看。结果我心里面在想啊，哎呀，这样作弊啊？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啊，好好的背过诗篇第一篇。很认真的背过诗篇第一篇了、啊，那虽然还是有点忘了嘛，连第一节这个顺序都有点忘，不知道怎么读过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啊，这个一下作位一下道路，然后谢曼人什么的，老是对不起来啊，这是我的问题啊，我很实在的、啊，所以我想说我在背诗篇第一篇有点作弊啊，那于是我就想说，那我背诗篇第二篇好了，这辈子没背过诗篇第二篇了、啊。然后我就跟大家夸下海口啊，说我要背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结果呢，我们就一起，所有人都一起看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一看我就傻眼了，因为啊，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单单读啊，都觉得有点绕口令哎，都觉得这个读起来没有那么顺哎，我要把它背起来，这简直是自找麻烦啊。但是呢，我就用背概念的方法来背啊。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办法看得到圣经啊，请你翻到诗篇第二篇啊，然后请你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啊、然后等一下我背给你听，你就知道到底概念要怎么背了，好不好？花一点时间请大家看一下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如果有人找到的话，也可以帮忙转贴上来到 chat room 吗？好，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可不可以请大家先稍微看一下？好，有人帮我们贴上来，所以如果你没找到，你可以看一下 chat room。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单单这个经文读起来就有点不好读啊，还要背，然后如果要一字不漏的背，哇，这个比唐诗三百首还难呢，我觉得。啊，问题是要怎么背？好，我现在背给各位听啊，这段经文我是怎么背的、啊？首先呢，我认为啊，背一段经文，我还是要背一句话、啊，这个把每一个字都背起来的一句话，选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呢？免得我哪一天啊想起这段经文的概念的时候，我要回头查这段经文，我查不到啊，所以我还是会背几个字，关键字把它背起来啊。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我背的关键字叫做“主必嗤笑他们”。一方面，这一句比较好背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正好是这一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核心的一句话，所以我就背“主必嗤笑他们”啊，就是。一字不漏的照背，那其他的部分怎么背呢？我就背概念了。好，那我现在要背这段经文给各位听嘛。那请各位不准嘲笑我啊，一定会想要笑，但是不准嘲笑我啊。好，我背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给各位听，开始喽。哗啦哗啦哗啦，哇，一群人在吵吵闹闹，他们在吵什么呢？啊，他们其实啊，在谈的是他们不想要神。然后呢，在天上也有声音哦，地上有哗啦哗啦的声音嘛，他们在吵闹，天上也有声音哦，哇，上帝好像哇哈哈哈在嘲笑他们，因为主必嗤笑他们。然后最后一节呢，我的概念是，有一天呢，这些人会知道，他们这样子拒绝神是不对的。好了，我把这段经文背完了。首先你映照一下，其实我没有背得太错，对不对？重点是我把它记起来，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 ？OK， 好，如果你是这个一字不漏派的啊，你会骂死我啊！如果我是这个读小学这个默写经文啊，我会得零分啊。可是重点是你能不能一字不漏的活出来？那正好今天各位在为国家祷告，我就想到好几年前啊， 这个我为了一个课我背这段经文嘛、啊。那这段经文就一直记在我脑袋里面，就从来没有再离开过了、啊。但是我其实我当时就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啊，我背这份经文哪一天我才会用得到、啊、我也不知道诶、欸。后来过了一年以后呢，台湾的教会也开始起来啊，这个跟政府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抗争。那我记得是为了同性恋的这个事情，当然我个人对这个没有太多的很明确的非得怎么样的立场嘛，当然我有我的想法，可是这个 我平常是不会做任何公开的表态的。但是我那一天呢，我记得那一天呢，这个台湾的教会集结了，到了台湾的这个总统府前面去抗议啊，然后据说有蛮多人去的，听到许多教会的牧者谈说有蛮多人去的。但是呢，那一天呢，我在家里面看新闻，其实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新闻完全没有报道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报道这件事情，唯一报道的是在这一群大概几万的基督徒在总统府前面和平的抗议的时候，旁边呢、啊、有另外一群五六百人的很小的一群人呢、啊，他们是这个支持同运的代表，他们在抗议，他们在抗议什么呢？他们在抗议为什么你们这群基督徒来抗议啊？我看到了这则新闻，而且新闻报道竟然报道他们，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心里面在难过什么呢？你这个新闻媒体啊，也太不公正了，对吗？这几万人的抗议，你完全一字不报道，你去报道一个六百人在抗议，几万人在抗议的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就觉得很难过。显然媒体不是掌握在我手上的，所以我就心里面在想，哎呀，说啊，这个、哪天我们也要掌握媒体啊？哪天我们也要怎么样啊？其实这样的想法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普遍的在台湾教会的许多的牧者心里面慢慢生根了，慢慢发芽。可是你知道吗？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一段经文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背的这段经文，立刻就跑到我脑袋里面。突然好像仿佛我在跟神对话，好像我听到地上有声音，我看到那个新闻画面，我就觉得地上有声音嘛，哇啦哇啦哇啦，他们说抗议抗议，他们在抗议什么？他们在吵什么？其实他们吵的也就是他们不要神了。然后我仿佛就听见天上的声音在嘲笑，哇，你们不懂啊，或者不是嘲笑，可能是求赦免的声音吧，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那些经文那个金句啊，就跑进来了。主必嗤笑他们，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吗？读经很好，我巴不得你多读经。背经很好，我巴不得你多背经。可是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书到用时才会伤更少，要用啊，目的是谨守遵行，目的是谨守遵行。所以刚刚讲的怎么背经了，对吗？当然如果你是照相式记忆啊，你一看就可以都记起来了，那你就把它一字不漏都记起来吧，感谢主啊，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使用。但是显然神没有给我这样的恩赐啊，所以我只能教你这样背经。但是关键是各位可不可以把我们记得的经文，无论是你刻意去背的，还是过去背的，还是未来你要背的，无论是你一字不漏的背起来，还是用概念像我刚刚这样子把它背起来，重点是可不可以成为你那一天反复思想的事情，成为那一天不离开你的心思意念的事情，昼夜思想的事情，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啊，你可能不小心忘掉了，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别的事情上了。可是可不可以赶快的提醒自己，嘿，我不要让今天神给我的话离开我的口，不要让今天神给我的话离开我的心，不要让今天神给我的话离开我的思想。让我们昼夜思想，与神对话，而不是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对话，与前面那台开了超级慢的车对话， 与前面那个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对话，不要做这些事情，让我们与神对话。是的，前面的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甚至可能让你陷入一种危险的里面，你当然心里面会有很多 murmur， 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与神对话？主啊，你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子？主啊，求你保守我，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各位，如果神的话成为我们开车的时候、行走的时候、醒来的时候、躺卧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与家人对话的时候，真正在带领我们昼夜思想的根基，我相信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从此以后变得不一样，因为神一直都在参与在你的生活里面。当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并不代表你前面那台开得很慢的车就会因此突然加速哦。但是你的道路会亨通，凡事顺利，因为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上次我谈到我们要与神对话，我们要与神对话，而不是与我们的欲望对话，而不是与世界对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背经吧，每天背一小段，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好了，总比没有好。可是也不要想说啊，我一次要来个十章。如果你可以一年每一天都十章也不错啦，但是如果只有一次猛爆性的这个读圣经，我倒觉得没有必要。每一天一点点，然后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让那一天你的生活，你或坐或卧或行走或吃饭或做任何的事情，让你那一天所记得的那段经文成为你昼夜思想的神的话，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我知道各位有在读 QT 的材料，各位好不好，我鼓励你们接下来的几天把你 QT 的材料的经文，不是上面写的内容吗，经文把它背起来，背不齐的怎么办，至少把概念背起来，把它背得越生动越有趣越好，因为这样你才会想起来，然后让我们在一整天的里面照着神所说的话来活。记得这是要刚强壮胆的，这不是你坐在那就会发生的，要刚强壮胆的来做，好让我们不偏左右，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记在心里，刻在心板上，好让我们谨守遵行，让我们反复思想，让我们记得你的话语。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